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村长啊。
嗯，对。
从这个开头的音乐，大家可能听得出来啊，今儿高兴。
为什么这么高兴？
有没有觉得今天就是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距离上次录村口也是有挺长一段时间的了啊。上一次我们是五一当天录的，我记得倍儿清楚啊。这一次时隔俩礼拜，俩礼拜以后，我们终于又聚在一起开始录这个村口节目了啊。然后。而且和这个上一次录节目不一样啊，这一次我们是怎么说呢，总第66期节目，然后头一回啊，我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头一回开始这个视频直播了啊。
对对对，
今天也是我在微博上之前也有预告啊，然后
怪不得这么多人等着看呢。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也看了一眼直播人数也是快小400人了啊，我们开了没有10分钟吧。甭管是
反正比我强太多了。
距离这个5万还有两三分钟。
哎，现在不是土鸡先出声了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第一要介绍的就是
我们苹果大高文。
哎，博尔老师。
博尔老师。哎，欢迎博尔老师。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为什么要把博尔叫来呢？其实博尔也是好久不来我们节目了啊，有点想啊，上一次来还记得是聊的什么吗？
爆料。
爆料，那这上一次还是爆料的，现在这次基本上都已经都该发的都发了，
差不多都出场了。
嗯，当然了，这个除了博尔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个人必须得来啊，基本上，我们上一期节目，
死皮赖脸他必须来。
对对对，
其实我们并不
我们上一期节目刚刚几个小时之前啊，喜马拉雅通知我，我们那个好物推荐那期下架了。
啊，感谢我们
这
个下架狂魔、啊。
对对，一手造成下架的主要原因就是老王啊，我们让老王跟大家打
招呼。也不知道哪句话是导致了下架的原因啊，可能是、
是一句两句的问题吗？
可能是推荐的东西有问题，
啊、
我觉得是推荐的东西有问题
啊。
但是使的确实是挺好啊
啊！
这个虽然下架了，但我们推荐的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
不是我们推荐的东西哪个有问题啊？
带震动的、带电的，
就是什么
是
没有啊？
筋膜枪
什么暖宫？
筋膜枪
叫什么暖宫网？
筋膜枪
暖宫贴有什么问题？
啊、暖宫贴 啊！
你看你今天又说，我告诉你这期如果不下架就
不
了，这期别瞎说了。
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暖宫宝的一个笑话
啊。
就说那个姑娘说贴了暖宫宝，然后那男的说啊行，然后说然后睡觉的时候说，我要不是给你往里捅捅。
别瞎说别瞎说，我这又咱们下架了啊。
大家如果是直播的时候突然就断了，就等着周一听节目吧。
周一反正我们现在节目呀也不是头一回下架了，所以我也不是我今天看节目下架我还挺开心，就当喜马拉雅给我们预热今天直播了。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反正也算是个噱头，你知道吗？反正以后我们节目要是再上线了啊，大家抓紧听啊，要是来不及听的先下载下来，备不住哪期就下架，反正也无所谓，我们倒是想得开啊，下架就下架了，没事儿啊，大家高兴就得啊，我们也不会为了说所谓别人高兴就怎么着怎么着的啊，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风格啊，我们无所谓啊。然后按照我们节目一贯的流程呢，我们首先开始还是从这个念留言说起啊。
好的，
念留言，我们先有两期没念了，因为上一期我跟上上期是一块儿录的，所以那个一个是打钱那期没念，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好物推荐这期没念啊。然后这两期我们一块念一下，是现在就念这打钱那期的一个留言啊。
没准现在看直播的人就能读到你哦。
嗯哼， 好，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卖猪头肉的咩咩，他说是村长的朋友都来打钱，这期质量真高，村长把控节奏，舅舅播音专业，大喷豆梗捧哏六流包袱，老王开摩拜都能超速，摩拜打钱吧。
嗯，刚说完舅舅播音专业这句话说不利吗？啊，反正上一期节目录完了以后呢，我还特意上礼拜天啊让舅舅给我们补了一句啊，都谁谁谁给我们打钱，我们特意感谢一下啊，反正我们也不是说指着这挣钱啊、嗯、但是说
你要打也没关系、
哎、正经来说我们现在就是通过网易音乐还有那个喜马拉雅等平台啊给我们打钱的人现在就是加起来这个钱数有
200来万，
也没有啊，也没有那么些啊，有100多块钱了啊、
嗯、
基本上够我们一人吃一顿啊，四个人够呛啊。
所以我今天晚上那个给大家点的串是不是给我报销一下
啊？行，待会儿给你报了呗、嗯、
报了呗
啊，就是网友请客啊。然后上一期念完了以后呢，这礼拜又有几个朋友给大家给我们打了钱啊，我念一下啊，都是来自网易音乐的，是这个一城一笑一孤帆，还有数码动物，还有再一次跟我们节目进行了这个赞赏的这个毕露比巴啊，已经第二次了。
嗯，
反正我记得毕露比巴第一次打了10块啊，
嗯，
第二次可能觉得我们那期节目稍微次一点，打了8块啊，嗯、啊，剩下的朋友打2块的居多啊，但是也有打特别多的，比如说我记得江青打了50，好像是啊，
特别感谢，
还是挺多的啊，反正
特别感谢
大家这么长时间一直以来的支持吧，反正我们节目走到现在也不容易啊。
我看博尔老师忍不住在直播间、
啊、
给我们送了个礼物，觉得咱们挺惨的，比较年薪100万的人确实是看不过去、啊。
对，
反正今天我们也是开了直播，大家如果说想给我们刷个跑车呀，刷个飞机呀，我们也不介意，对吧？
这个两个手摩擦，这送的是什么礼物啊？
嗯。
啊，谢谢啊，
鼓掌
啊，鼓掌啊，
嗯、啊咱们还是
两个手摩擦的。
你用一只手就够是吧？用不上俩手、啊、
一个就行。
特别特别感谢这些给我们支持的朋友们，也特别感谢这些用实际行动给我们支持的朋友们。
嗯嗯，就给磕一个。
我们一定会特别努力，越做越好的，然后给大家磕一个砰，
90度，
谢谢大家，爱你们。
因为啾啾是那个我们的太平公主，所以鞠躬多大我们都不怕走光啊。
啊，行了行了，然后那个。念那个好物推荐那期的留言啊，那期留言比较多、
嗯、
我们先念一个啊。
嗯，北京串儿爷说咱村口小卖部这就算开张了，什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插电的不插电的全有，还真有飞机杯，我估计啾啾跟你们待着对这些都已经免疫了。
反正就天天让老王这么熏着，熏熏也就熏变味了，反正是
说实话
就习惯了、啊、
免疫确实是习惯了，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来村就是在村口，我觉得我唯一养成的一个对我自己人生特别重大的这么一个好习惯啊，就是脾气特别的好。
主要你也打不过，你知道吗？没人帮你，是不是啊？
都是帮我的，
也是不容易啊。然后其实上一期节目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了一堆东西啊，然后还真的有网友这个喜欢我们推荐的东西，就比如说啊，有网友留言说我们喜欢那个这个 GPD WinMax 啊，随便问我这个预售的链接是什么、
嗯、
还有网友说这个喜欢这个小牛电动车啊，
嗯，
然后我也争取啊，有可能的话把这个小牛的负责人来叫到咱们直播间来，到时候一块聊一聊啊，争取啊、
嗯、
我只能说争取、啊、
所以你的小牛是不是跟他买的有内部价、
并没有啊，还给我加价了啊。然后还有我想想大家还喜欢什么、啊、就是有网友说了，听了你们节目我直接买了那个加湿器啊，怎么说呢，我们节目也是一个不挣钱的节目，但是带货成功我们也很开心啊、
哎、
但是其实网友最关注的是哪个产品呢，
哪个产品
是老王的生发帽啊、
哦、
哎
接下来就可以上链接了、
老王那个生发帽其实大家留言留的是最多的，让就念俩这个关于生发帽的留言。
第一位是来自崴泥熊的，他说原来生发帽长这样啊，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生发。
对，
第二位是莫小轩Memories， 他说全程一直在脑补老王的样子，看到产品图我就直接笑喷了。老王今天戴这是生发帽吗？
老王
不是，
今儿这不是
正常帽子，
正
常帽子，
正常帽子，对、
啊，
这个现在在家用
啊。就是你这一礼拜又戴那生发帽了吗？
戴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戴这个生发帽，就是基本上我做了一个记录
啊、
就是，
还有记录呢，
还有记录呢。
对，就是
我、哎、这大脑门的照片，
我每天我这会这个、
啊、
是吧？我每天会记 day 一、
啊、
day 二、day 三、day 四、day 五，看到底他妈长了多少。
哦、
啊，你看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是吧？
所以那个微商发的图是不是就是你这种顾客？
第六天就浓密如这样了。
啊，反正这个老王现在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每天拍的照片啊，就是大脑门这个脑顶儿啊，这么一个照片啊。
你为什么不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一下？就只给我们
几人？就离得有点远，因为这个我们这个。
你跑过去。
就算了算了算了，
回我微博发一下
啊，
凑够九张图。
反正这个，我觉得这个生花瓣，甭管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正有用，还是。我觉得多少有点用哈，
王叔有点用，
绝对有，绝对
有用啊！
然后激动的都把麦克风扔了啊！
他们让我看一眼，主要是一看你们这是不是就一片像白天了？现在。我主要
太亮啊！
我这
老王
一
摘帽子，这是屋里直接就亮了，反正是啊，反正。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吧，我觉得科技还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吧，啊，就不光是指手机一种，所以我们也是应网友的要求啊，多聊聊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接触的东西也够的话啊，我们以后还可以多开辟这样的节目，就是给大家聊一些这些有的没的啊。虽然我们不带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推荐给大家一些我们平时喜欢用的东西啊。
对，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前两期节目总结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两个礼拜没有录音了啊，这两个礼拜科技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然后有很多的新品推出，比如说这个今年旗舰新品里压轴的这个魅族十七，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我们让啾啾先给我们念一下魅族十七的新闻。
好的，五月八号，魅族发布旗下新一代旗舰魅族十七系列手机，两款手机均搭载高通骁龙865移动平台，配备6.6寸90赫兹刷新率、1080P 分辨率、三星 AMOLED 打孔屏以及4500毫安时电池。其中，魅族十七拥有8G RAM 和 UFS 3.1闪存，最高支持30瓦快充，拥有松深入墨、17度灰、AJ 梦幻独角兽三种配色。魅族十七 Pro 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27瓦无线充电，以及 LPDDR5 RAM。十七 Pro 全系采用陶瓷材质，拥有天青色、乌金、定白三种配色。售价方面，魅族十七售价3699元起，8GB 加128GB 版本；魅族十七 Pro 售价4299元起，8GB 加128GB 版本。
魅族终于出手机了啊，就是感觉跟上一代已经隔了挺长时间的了，而且相对于这个春季啊，各大厂商都争相推出自己的手机产品来说，魅族真的有点姗姗来迟啊。之前我们都说这个一加是这个压轴出的这个旗舰机，现在看其实魅族十七才是这个压轴的产品。也有很多网友特别关注魅族这款机器，比如说喜马拉雅的贝可哲，他就说我等着听魅族呢啊，就是对于上一期节目来说他稍微有点不开心，因为没说到魅族。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叫周子篇，他经常会给我发一些关于魅族的问题啊，说魅族十七怎么样啊，魅族十七什么时候出啊，然后出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啊，怎么不说点什么，你的魅族十七哪来的啊什么的。啊，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啊。其实我能感觉到其实魅族还是有一部分死忠的
用户
铁粉来的，一直在追逐着他的啊。但是不得不说，其实魅族现在已经越来越归于一个特别小众的品牌了，和早些年间我概念里和小米平起平坐的那个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啊，
一去不复返了。
确实是，因为我就不知道我走了之后魅族有没有想我啊，就没有了我以后是不是没有人来完成他们的每一次的手摔啦。
没有人提你啊。啊，魅族好像不太记得你啊，因为之前就在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天天的有魅族发布会我就让就去啊，现在没有魅族发布会了。魅族都是线上，现在啊所有手机都是线上发布啊，
怪不得。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甭管魅族手机好不好，包括魅族包括一加啊，我现在就一个感觉，就是这种小品牌的手机真的走得挺艰难的，大家要珍惜。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看了一个 IDC，
真没法珍惜，它这色儿太丑了。
这个产品不产品不重要啊，我想说的观点就是说，之前我看了一个 IDC 发布的报告，说那个现在华为在第一季度中国市场份额占42.6%，接近一半了啊。然后远超排名第二到第四的 vivo、oppo 和小米的总和。 然后苹果排名第五，占市场份额7.6%。剩下很多曾经名噪一时的手机，包括什么联想啊，包括中兴啊，包括魅族啊，他们的市场份额基本已经小于1%，包括三星也是啊，都已经归到 others 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第一季度的排名啊，很多智能手机厂商没有出新品，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实力。然后我又看了一个新闻，说2020年4月国内的手机市场总出货量是4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14.2%。就是这是一个好事，就是四月份的手机这个售销量啊，普遍的相对于前三个月有增长，但是呢，总出货量1月到4月之间总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0%。
嗯，
就是说相对于前一年来说，这个前四个月的销量是明显减少的啊。
嗯，
作为这个独立品牌小品牌的魅族，我感觉真的生存的压力真的越来越大。
对，其实从这机器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确实是钱不多，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
钱不多怎么看？
钱不多，就是首先就是你在和供应商去谈这些什么功能啊，你要上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规模小的话，人家厂子根本就不会给你干的。
嗯，
就比如说光学防抖，那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之前黄章亲自说了，多摄像头不如加个光学防抖。
嗯，
但这一次没有上光学防抖，
没辙了。
哎，
还得光，
就是他在供应链的话语权太少了，
对，越来越小了。
嗯，
确实是。
所以说我就是这些小厂商啊，我总结了一下啊，他们现在这些小厂商分为几个类型呢？分为三个类型。
嗯，
其中第一个类型就是依靠这些头部公司的这些兄弟品牌或者说子品牌。
嗯，
他们是依赖啊，比如说这个 OPPO 分出来的一加，还有 OPPO 底下的 Realme， 还有小米投资的黑鲨啊，
嗯，
这些是我感觉是第一类的厂商。他们这些厂商可以凭借于这个母品牌的优势啊，和这个公司共享资源，然后一起采购，然后减少成本，控制自身的这个营收和收益之类的，所以活得还可以啊。比如说一加在北美，他就特别牛逼啊，他签下了这个 T-Mobile 什么 Sprint 还有 Verizon 等等啊，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打入北美运营商市场的这么一个国内品牌。然后 Realme 呢现在也挺好的，从我那个得到的数据来看啊， Realme 2019年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已经从一年前的 3.2% 增加到了现在的 10.6%， 他挤占的是什么 Vivo 啊小米的市场啊。
哎，
对，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这样的子品牌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担心他们的生存。
好着呢。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说比如说海信，比如说联想，比如说中兴通信啊，或者说努比亚，他们这类产品呢是依靠集团或者说公司的其他业务来供血啊，保证它独立发展的这么一个手机品牌公司，他们可以当做一个独立业务来看待啊。
努比亚是吗？
哎，对，努比亚就是这么一个类型啊。
你知道我最近打车，我听到司机问我最多的话，因为我不是在中兴大厦嘛。
嗯，
然后你知道每个司机都问我，这中兴是不是倒闭了？
啊，
中兴手机怎么没有了？
嗯，中兴已经很久没有出正经的手机了。
我说，
其实中兴出了一个865，
努比亚不是吗？
努比亚是中兴的子品牌，努比亚现在就出红魔嘛。
努比亚现在基本上跟中兴没大关系了，
嗯
啊，人家是，对，它其实是和苏宁关系更紧密一些，
嗯，但反正就是他们这些品牌吧，它即便手机业务不济，它也有公司的其他业务来支撑，所以也不会砍掉，也不会说太火爆啊，就那么凑合活着，反正也无所谓啊。他们挣不挣钱其实不关键，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啊。
嗯，
但是还有一类，比如说魅族，比如说锤子。比如说酷派，
锤子已经，
啊，
这锤子挺好，
啊，锤子是吧，啊，
锤子挺好，
就这些厂商就受制于体量，就没有这种供应链的议价权啊。
嗯，对，
也没法和大厂竞争那些上游的元器件啊和技术能力啊，而且现在那些大厂就特别注重和那个供应链来一块研发，
对，
啊，
搞独立研发。
哎，
对，
这个研发就需要投入成本啊，投入资本。但像现在魅族这样的小厂就真的没有这种水平去参与这种高端的竞争。
嗯，我感觉肯定是啊，而且魅族这能人全部是吧，你看当年的这个三驾马车是吧，现在就是黄章一个人说了算了，把那个什么白永祥啊李楠啊都给踢出去了。
嗯，
然后那些就是核心员工呢，首先就是一个 UI 设计师杨岩，对吧，
去了 ColorOS，
去了 ColorOS， 去 OPPO 了。
杨岩回去了吧？
嗯，
没。然后那个榴莲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在发布会的时候说，如果多少多少天没给大家推什么这个包怎么样，我就跪榴莲。然后这个榴莲哥
贵榴莲可还行，
也去 OPPO 了，好像是。哎，反正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魅族十七系列上的这个 Flyme 八，就有点像是个半成品。然后这些当初这些能人把这个 Flyme 八做个七七八八了，然后走了，然后剩下的人又再继续做。我觉得这个足足这个系统是差了别人一到两年哦，
哎，现在这个
MIUI 十二比，你看又落后了。
那直播间的小伙伴，那个孙小豪说了啊，杨洋回去了，跑的是晨曦
啊，晨曦是吧？
啊，我就记得杨洋回去了嘛。
那这OPPO 给打钱。
反正就是魅族十七这个手机啊，刚发布的时候，咱们具体说这个机子啊，就刚发布的时候，我其实看发布会感觉还是挺好看的。魅族的手机就是多年来一直有这个传统，就是你看起来觉得
审美一直在线。
对，哎，看起来真的觉得它就是不同于别的厂商啊，它就是
但是它几代机型长得也都差不多
啊，这一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区别了、啊、
但是打孔屏
就是魅族十六那一代大家记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它那个上下就是黑边比较宽啊，
对，
就是上边宽也下边宽，它追求一个所谓的对称啊，所谓一个对称啊。然后这一次今年呢，它近乎做到了三边等宽，然后做了一个挖孔屏啊，挖孔屏怎么说呢？今年都是挖孔屏，所以大家也觉得可以接受啊。然后加上魅族一直以来的这个家族式的设计，我觉得乍一看还是挺好的。而且魅族是这个魅族十七是这个目前出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前置面板用这个白色的这么一个手机啊。
嗯，
这相对来
说
还是挺
早的。说过成本高是吧？白色。
哎，老王给解释解释这个白色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白色成本高
啊，反正就是别的都不用白色啊，就只有魅族用白色，就是你和别的旗舰手机放在一块儿，你可以明显的知道这是魅族啊，这明显跟别人不一样，就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但是实话说，我拿到魅族那个手机以后啊，因为之前一直有网友问我，因为我之前说那个今天最满意的是 Z Flip， 然后一加八，然后小米十嘛，
嗯，
然后就老有人网友问我说，你跟魅族十七你给排在什么一个位置？之前我就很纠结，因为。我觉得魅族十七对我来说啊，就跟小米十基本上处于同一档次，然后能不能超越一加八 Pro，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犹豫的。但是真正拿到手以后，我首先有一点啊，我觉得手感不好。
哎，
为什么？
它虽然做的很薄啊，200多克的重量也不算重，但是它宽，它加上没有曲面屏，它是这个直屏，导致了它这个手感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单手拿不住，有点拿不住，就更别提我在操控它，去操控怎么着了。
对，因为我们村长的手比较小，就这种 SE 是比较适合他的手。
这手机宽度一旦超过75之后，就很难去掌控。
对对 对。
所以现在你看三星的很多手机，它都是细长条、这个就是非常讨好的一个设计。
哎，我现在就特别喜欢那种细长条的手机啊，就是握起来手感真的好。
是这样的。
那本儿嘛，你手里那不就是吗？
对，这个其实
我手里
这个
Fold 就是一个特别细长条。
就是对男生女生来说都合适，就是女生的握持感最优秀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手哎给攥住了，正好这个大拇指能和中指弄上，这个就行了。但是
那么圆，
但是太那什么的话，就是对身体也不好。
这怎么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哎呦喂，
一点关系没有。
真的吗？我这期不想下架了。
大家如果那个听音频的时候觉得就是哪儿没听懂的话，
可以回放一下
回放一下我们的直播。对。
哎呦喂，那个，然后我还有要说一点是什么？就是魅族发布会的时候一直说这个屏幕是90赫兹刷新率啊，结果过了两天，说这个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就变成120赫兹了啊。
说触控采样率吧，应该是
不是采样率，是屏幕刷新率。
这不扯淡吗？
就是采样率是180赫兹的。
其实这个就是屏幕现在好像就是牛逼的屏幕已经可以支撑就是你去刷了，因为之前我用小米九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有一个包就是能把你的这个刷新率到84赫兹比较稳定，我之前刷过，其实还可以。
所以它是硬件，肯定是硬件支持这个120赫兹的，对吧？
对，
对，
它只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它在前期限制了一些屏幕的显示效果、啊，
那个、其实挺难调的。
直接控制到90赫兹，它出厂的时候，然后通过一个刷新包更新包，然后给你更新到120赫兹。其实这样的营销方法，我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这个
可能是没辙，
没辙，
要不就是研发周期
没有作业可抄。
啊！
后来发现，哎，大家120多了，哎，有的超了。
哎，博文不愧是高玩 啊，就是
你细品，是吧？
对对对，你细品。
反正那个魅族一直用的三星的屏嘛，三星这个120赫兹的屏，我觉得还是有保障的。但是很遗憾啊，它跟它之所以到现在它更新了120赫兹，我觉得还是不如一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1080p 的分辨率。
嗯
啊，
哎，村长，有人问这120赫兹真的会耗很多电吗？
我感觉是的。我说实话，我觉得120赫兹相对于那个
差不少，其实
还真是挺耗电的。
主要看你怎么调，因为它屏幕号称120赫兹刷新率，其实并不是所有场景下都是120赫兹。
嗯，
它是有一可变的范围。如果它调的不好，就各种120，那就很耗电，非常耗电
的。嗯，所以这个120赫兹的屏，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是秉承着那个观点啊。我觉得我看不太出来，影响不大啊，
差不多得了。就是你跟着技术走，有就有，没有呢你也别着急。
嗯，
老板大家都有，无所谓，真的问题不大。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王祖儒早年说的，这是一个痒点，不能算痛点。
嗯
啊，他要是痛点的话，可能他要真做出一定的改变，
不解决任何问题。
哎，做出一定改变的话，可能大家都认可，觉得牛逼啊。但是这个痒点，就是有的人能感觉出来，有的人说了，我用完120赫兹，我再回去用60，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废话。
但是我真的，
你现在用黑莓也回不去了。
哎，但是我就真没有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用完120赫兹的一加，我回去接着用我这60赫兹的三星 Fold， 我没有感觉。
因为你不玩游戏啊，你不玩手游啊。
但是。其实游戏
谁没事儿，
游戏其实你玩的那些手游都不支持120赫兹。
对啊，
啊，
真的假的？飞车支持吧？
那谁他妈没事玩 QQ 飞车呀？天天
对啊，
硬吗？
对啊，
我呀，
就是你玩的那些游戏，其实都是60赫兹顶天了，
对，
知道吗？
用真的，
就是120赫兹，包括90赫兹，它更多的就是体验在你滑动的那一刹那啊。但是谁没事老么的手机滑来滑去的呀？对不对？反正我感觉是其实。用处不大啊，我感觉现在更多的高刷新率的屏幕还是噱头更大的成分一点。
这个确实是
没有也无所谓。
包括飞车不是也只支持到90吗？
嗯，但是谁玩飞车呀？
我，
你真是什么手游都玩啊？
对的，是这个样子的呢。
所以总结一下，老王觉得魅族十七
不错，是个好机器。遗憾的是没有光学防抖，其他的我觉得系统上可能。还是和目前这些竞争对手相比还是有点稍弱，因为它之前系统是强项，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叫什么拖后腿的一个东西了。因为这弗莱米8我也没有长时间的用啊，因为之前的那个从什么5啊6啊都非常棒，有很流畅，然后那个画面非常的什么水墨风也好啊，还是就是非常简约也好，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有点跟不上时代。
我觉得它那几个颜色，第一都不好看，第二是我看到这手机我
都不好看了，我觉得白挺好看的，
我觉得都不好看。然后第二是我看着它特害怕，
为什么呀？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魅族后面这个摄像头的设计，我就总是能感觉未来可能一面全是摄像头，就你手机背面全是摄像头。
这个我建议魅族的这个黄章和奥迪搞个联名啊，
全是灯是吧？
对，全是四个圈联名款，
防爆盾吗？还是？不是吗？啊，我记得就是魅族十七出来之前，很多人就说这个魅族十七的摄像头是这个防爆盾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看怎么想吧。我觉得比那种麻将牌似的样式要好看。
对，
你觉得吗？
是的，
起码它是在排到一条直线上，我觉得更规矩一点啊。
对，是
啊。
而且这玩意儿就是，我一直觉得像魅族和锤子这种手机厂商挺好，就是。不伤天害理是吧？
对对对，
坑蒙拐骗的，
对对
对，给大家来点个性化选择。你要乐呵呢，你买也不贵，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有特别糟心，也能用挺好，就可以，还有没了呢，就挺没劲的，大家都三星怎么干怎么干，苹果怎么干怎么干，是吧？那也没什么意思，
其实魅族之前的强项还是在系统啊，
嗯、
现在这些。被归于 others 的品牌啊，其实越来越多的会把这个开发的重点强调在系统方面，因为只有系统才能做出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差异化，我是这么感觉啊。因为硬件它没有这种那个什么什么，
其实软件上基本上无非就是系统和拍照了。
嗯，
拍照很多，其实
拍照也调不明白，拍照也是个贼拉贵的东西。
对，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用第三方的嘛，比如像红软那种，或者是联发科给你一个保姆式的。
对
啊，那个
就是罐头程序嘛，就是
对罐头程序，对对对，
嗯，
但也不太好弄，
所以我感觉像包括魅族的 Flyme 啊，还有 锤子的那个 Smartisan 啊，
嗯，
还有一加的轻 OS 啊，就这些系统带有这个强烈的品牌风格，然后也是这些手机区别于那些大厂的最不一样的地方啊，
嗯、
就是这些。直到今天，就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厂商的死忠粉啊，会因为这些定制的系统而入手他们这些品牌的手机。其实那些大厂也很难撬动这部分死忠用户，就包括刚才给我那留言的那些一直关注魅族的手机那些用户。你说小米或者说华为，我说 OPPO、vivo 出的手机再好，他可能换吗？他其实不换，因为他打心底里就是喜欢魅族，他就是一个魅友，你知道吗？但是我真是觉得，如果你想要让魅族更多的活下去，它更能一直坚持着出你喜欢的手机的话，还是咱们别等下一步，
对对对，
还是就是
那么
对对对对，
你自己如果真的喜欢，你就去买一部试试。
因为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啊，去年魅族的手机出货量400万台，
那不少，
就是全年。
但是
你从魅族的体
量根本就不赚钱的，
对，
就是你如果想赚钱的话，是600万是及格线，就600万你刚刚挣第一块钱。
嗯嗯，所以怎么说呢？我希望魅族十七这个手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虽然说它和其他的旗舰手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我只能这么说啊。
嗯，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说它白色前面板，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
嗯，
而且它有自己家族式的风格设计，我觉得也是有个性的啊。就是、
啊、有个性，
就是现在原来魅族手机可能说你买一个，你都不知道你买的是魅族，你买的是魅蓝，你买的是魅族哪个啊？
哎，
但是现在你拿出一魅族了，你还真能显出来，你这就是魅族。
对，
你跟别人大部分人还真的就不一样，
不一样
啊。它现在已经正经的沦为了一个标准的小众品牌了，
个性化选择。
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魅族的话，可以看看去啊，就是上那个专卖店啊，或者说网上、啊、
顺电什么的，
看看、啊、
品
看
是吧？
感受一下，魅族的线下店也不像原来那么多了啊。
有线下吗？现在
很少了啊。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啊。
对。
但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魅族这次的诚意还行啊。然后说完了魅族呢，我们就要说苹果了啊。
哎。
然后苹果也有一个最近连续出了几款新品啊，就是从博尔上次来之后啊，包括 iPhone 啊 ，iPhone SE 啊，包括13寸 MacBook Pro， 包括 iPad Pro 啊。2020款啊，都是接连出的这几款新品。
嗯，
但是我注意到啊，就是这几款新品其实
没什么意思，
就
是
都不值得买，没有一款值得买的啊。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 iPhone SE 确实一般，
嗯、
就是你如果要追求性价比，有更多选择。但是13寸 MacBook Pro，
嗯，
升级不大，该买就买了。但是它就是你看现在 MacBook Pro 的这个风格，就是走这性价比路线嘛。
嗯
嗯，
升个256是吧？
哎，
这个、
对。给你升，
然后这个键盘给你换了，
换了个键盘，
他先把键盘问题先解决了，因为老的键盘实在太坑了。
嗯，
从那个从最早的12寸 MacBook 坑到15寸 MacBook 最新一代，
嗯
嗯，
真是太坑了。他先把键盘问题解决，然后升个这个256其实也挺好，你便宜啊。
嗯，
看现在那个官网在售的13寸 MacBook Pro，
嗯，
你如果不选配的话，最高也就15000。
嗯
嗯，
然后
是
入门9999
啊，那个是
对这一代，我觉得还是得买高配，
嗯、
高配是双风扇、双热管、
啊，
而且只有高配是十代的，
对，只有高配是十代，十代其实还是挺好，
嗯、十代和
八
代
还是差挺多的，
嗯，有一定
升级，有一些差距、
嗯，
但问题在于啊，就是所有人都感觉今天这一代的苹果应该出14寸的。但是他却再一次出了13寸的，而仅仅是说换了一个键盘，然后升级了一下配置啊。然后我那天也看了一新闻，说那个苹果把这个14寸的 MacBook Pro 推到2021年出了啊。然后据说，据说2021年推的这个14寸的 MacBook Pro 啊，会采用这个
Mini LED
的屏啊，而且还会保持这个现有13寸的体积，然后就是把这个屏占比增大了、
哦。我真是那天拿到新的13寸 MacBook Pro 的时候，打开一看，我真是觉得屏占比低了，
对吧？你看惯了16以后，
因为我日常用16，
对吧？
不觉得那个屏占比低，因为16屏占比虽然也不高，但是它因为屏幕大，你那个窄边框视觉冲击力还是挺明显的。但是你突然看13，感觉哎呦，差点意思。
嗯。
13还稍微重了一点，
嗯，
稍微重了30克，30克重在那键盘上了，
嗯，
性能提升了，
嗯，
性价比也很好，确实还可以，你要买就能买，但是我倒觉得没必要等14啊，就14，2011年也不太可能，也不大，mini LED 这个事情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耗电，你就是怎么调到那什么，而且即使 我是觉得你如果都用十三寸 MacBook Pro 了，没必要那么在乎屏幕。现在 Retina 屏幕已经非常好了。
对、
你就想吧，现在外头卖那些外接的那些屏幕，哪个能除了 LG 那个 Ultra Fine， 哪个能达到苹果这套笔记本屏幕的标准？
嗯，
很少，所以就没必要等。
嗯，问题就是他老有一个，他十五出了以后有一个十六出来，
哎，
然后他现在十三没出十四的，就老有人感觉就是这会不会是十三这款模具的最后一款？我要买了会不会就坑砸手里了？
确实是十三模具的最后一款，
对吧？
但是砸手里不砸手里的，这东西你就日常用嘛。
嗯，
十三和十四差多少呢？其实举个例子，我自己用十六，我也没觉得比我十五之前强多少
啊，
基本也一样，你看不出区别
啊。
原来的十五可是十五点七，好像还是十五点几啊？
嗯，
十三也是13.3。
嗯，
那你提升到十四也差不了太多，没什么东西区别。
嗯，如果说这个 MacBook Pro 十三新款还可以，稍微有点值得入的啊。我觉得之前发的那个 iPad Pro 就
iPad Pro
更不值得入了啊！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啊？说苹果将会在明年发布有史以来升级幅度最大的一款 iPad， 它支持 5G 网络，然后这台 iPad 还会搭载这个 Mini LED 的屏幕啊，然后性能当然也会更强，搭载这个 A14X 的处理器啊。然后这个 Mini LED 是它最大的升级点啊，相对于以前的 LCD 屏幕啊，包括 LED 屏幕啊，差距都挺大的，
非常大，
是这么说的啊。
这要有 Mini LED 了，那你就可以拿 iPad Pro 真的当做一个修图工具了。
嗯，
会非常好。
所以今年的这款 iPad Pro， 我感觉就是更多的是为了出一款能卖的，就非得出一下，因为之前2018年出的嘛。
哎、你要看啊，你说不准，你等六月份 WWDC， 今年会在 AR 上有很多动作的。
对，今年的 iPad Pro 唯一的升级点就是它这个 TOF 镜头嘛。
对，
但是这个 TOF 镜头到现在开售有一个月了吧，也没看到谁说这个 TOF 镜头有什么用，
没有特别好的功能。就是测距真的准，原来你得晃晃晃晃晃，哎，成了，现在是晃，哎，突然就成了。非常准。
而且这个今年其实我觉得最大的 iPad 的卖点是这个键盘，
哎，
妙控键盘。但是这个妙控键盘从很多人拿到手里的感觉来说，一是它重，二是有
很
多人反映说，就是插上这个妙控键盘以后耗电特别严重，好像是两个小时费了 iPad 25%的电。哎，你也看这新闻了是吧？
看新闻了
啊，
不是，现在这从上一代 iPad Pro 开始耗电就很快了。
嗯，
原来我印象中 iPad 用一整天，包包用，
对对对，
对，
是，
现在大概半天嘛。
对，就是我觉得就说实话挺尴尬的，而且很多人说这个。你插着这妙控键盘，即使你 iPad 关机了，它还是亮着，跟那费电。
啊？
嗯，
我操！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的啊，因为我真的我当时其实有动心想买一个这个妙控键盘试一试。我那2018款的吧，后来他说没有专门配这2018款的后边那挖孔
啊，
这跟你那2020款的是通用的。后来我一想，那个眼儿太大了，而且那么沉，我一想就算了。当时我们同事有一个买了的，我当时就跟他说买这没用，真的没用，他不听我的，随便连买。
谁买的？
海川嘛、
哎，
他买了、
啊。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因为太沉，
就真的觉得没用。他之前觉得
不高那个东西、真的挺贵的，我觉得差点意思。
他之前老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加上那个妙控键盘以后，我的 iPad Pro 就跟 MacBook 一样了，你知道吗？但是真正使了以后，他发现。他最常用的 Office 不支持这个鼠标的过去能变，你知道吗？
Office 不支持，
Office 不支持
啊，
支持的是什么 iWork 那一系列的东西，配置啊、Numbers 啊那些，苹果自家的支持
是的，
但是第三方不支持，
没关系嘛，等一等嘛，微软不是苹果优秀开发者，
优秀开发者，
对 iOS 优秀开发者微软，我用那个最常用的其实就回个微信，就是我不想打开电脑的时候，把那一掀开回个微信挺快的，
这
去还 OK。
这直播间里有朋友说了啊，续延息零
WPS 支持了。哎，对、WPS 也是这个 iOS 优秀开发者。和微软不相上下。
那这么说，微软不如 WPS 优秀是这样？
对
啊，
优秀开发者
一样优秀，一样
一样优秀。
其实这个说这，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你们在聊苹果要出新的 iPad，
现
在正说着呢，
说明年要出呢、
明年。
那我今年是买还是不买呢？
买吧，你这么有钱，
你要不差钱，你随时买啊！
你还把那手机贴膜和手机壳换了，你在琢磨你那 iPad 的事儿。
反正刚才我说完这个 iPad 和 MacBook Pro 啊， 其实我感觉其实都是凑数的产品，
嗯，
就是没有那么多诚意。
有的东西是不得不出了，
嗯，
比如说13寸 MacBook Pro，
嗯，
你再不出今年就市场上断档卖啊，断档啊，对啊，
嗯，
你必须得出一合理点的。
嗯，但是还有一款产品是怎么说呢，期待很久但是真正出了以后挺让人失望的这么一款产品啊，就是 iPhone SE。iPhone SE 是4月15号出的这么一款产品，然后它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其实很多人都说你喜欢小屏手机你就用 iPhone SE，
嗯，
但其实我们喜欢小屏手机的重点不在于小屏，
啊，
你明白吗，就很多人都把这个重点搞错了，我并不是因为它屏小
是吧
而喜欢它，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整机的
就是 它
手感好你知道吧，啊，
就是，
它手感好我才喜欢它的，
可以直接拍了发一下，
嗯，
这不网络说手就觉得它跟那个 iPhone 6长得一毛一样吗，
嗯，对呀，啊，就是很多人都说它是 iPhone 8的换皮，嗯，但其实我说这 iPhone 6的换皮，
就是，
也没什么毛病啊，嗯，
铁 iPhone 6
iPhone 6的壳 iPhone 12的处理器然后 iPhone 几的什么反正一拼，
嗯，
就成了一个新的，
摄像头和 iPhone 8是一样的，
嗯，
但是它的拍照比 iPhone 8要强的多的多，
这是指纹识别吧，
嗯，
因为
是
指纹
识
别，
指纹
识
别，
嗯，屏幕还是 LCD， 但是这屏幕其实也还行。这个机器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一个是耗电，一个是你其实如果已经用过全面屏手机，再用这个真的回不去了。整个的交互啊，整个什么的，
对，我刚才第一个拿起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太会使。
而且我甚至觉得最直观的是这个，我打字我手都抠搜不明白了，这么点屏幕，
嗯，
真是有点麻烦。
其实最尴尬的是什么？就是你喜欢小屏手机，你就喜欢要这么一个小的。你最近也不要买 iPhone SE， 为什么？我看到了另一条爆料，啊，
iPhone 11 Pro 不就行
了？就是我看到了另一条爆料，说这个 iPhone 12那个会出四款产品，
嗯，
分别是 5.4 英寸的、6.1 英寸的和这个就是 5.4 英寸和 6.1 英寸的 iPhone 12，还有 6.1 英寸和 6.7 英寸的 iPhone 12 Pro 以及 Pro Max。就是说如果它出一个 5.4 英寸的刘海屏的 iPhone 12
非常小了，
那就无敌了，真的，
对啊，
那就是真正的全面屏的小屏手机。
现在用 iPhone 11 Pro 也可以啊，也小屏啊，
嗯，但是 iPhone 11 Pro 没有那么小，
我怎么老小，
他想要这个这么小，
哎，
然后就这么小的，
哎，你想 5.4 英寸大概，
哦，小
大概和这个 4.7 英寸应该是一边大的，
差不多
了，我感觉
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苹果出一个 5.4 英寸的 iPhone 12，嗯，那我觉得就 iPhone SE 就没什么活路了，真的，
嗯。
所以我，
这个，不是这个东西，你知道什么价值吗，
嗯？
这东西真不是小屏手机定位，
情怀
就是穷。
哎，对，
没钱，
啊。这个就是之前就是最早就是第一代那 SE 没出的时候，大家管那叫什么廉价版 iPhone，
哎，就是廉价，
哎，是
就是便宜，
就是给你们就是想买 iPhone
要啥自行车啊，3000块钱 A13 处理器，你要真挺着用，这玩意儿用三年也能用，也不卡。
对对，我觉得这个，
嗯，
iPhone SE 就是这个买处理器送手机。
对啊，你用 iPhone XR 你也挺不了三年吧？这个差不多，
嗯，
这基本上。3年就行了，你要没钱那买个这个凑合用呗。
我觉得就是软件啊就是给你一个叫什么呢，苹果你买这个就是你大家看拼多多啊2799就能买个低配的了。
嗯，非常好。
对，然后给你一个最好的 LCD。
嗯，最好的 LCD，
最
好
的 LCD， 最好的处理器，
嗯，
和第二好的单摄，
哎，
对吧？第一好的单摄是
Pixel， 你们净挑好的说，
啊，
对不对？最次的续航什么的，一打不说的啊。
续航这个事儿在于这样，就是因为它现在这套充电也可以了，
嗯，
就是你可以拿大充啊，
对，
就是，
可以拿大头充的，
大头充啊，你
大头充也受不了，它一天好几充啊，
无线充电，
两充，
对，无线充电，
两充。一天两充了，
嗯，
反正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小屏手机的话啊，现阶段三星 S 二十完美。
哎，
如果你非得 LS 的话啊，等 iPhone 十二5.4寸的版本。
嗯，
那，
嗯，
你真没钱，
怎么也得还有小半年
iPhone SE 凑合凑吧。
对，你买
对。有人在问你说这个今年的新 iPhone 出了，咱们会买吗？反正我肯定买。我再不买，我手机用不了了。
买手机炸了，
嗯，我手机真要炸了。
我够呛，我就不爱使苹果的手机，但电脑还可以。
那你说 iPad 今年值不值得买啊？
买
买
买吧！
你不是说明年要出新的了吗？
有
明年再买啊！
明年再买。
你不能跟你的这手里这 iPhone XR 一样，一下又使三年，对不对？
明年这个事儿真的没谱，
嗯，
没谱，
嗯。
那我就收一个了，
还是买吧，
收一个，找顶哥收个二手九九新的那种，
哎，
贼拉便宜，
嗯，
1万多的好像是8000还是9000呀，
嗯，
顶配
太贵了，我不用买那么好的。
反正我这是一个顶配啊，我觉得找顶哥买还是非常靠谱的。
你买了新款 iPad？
我没买新款，我的2018款嘛，
嗯，
我但是我那是一顶配嘛，然后一 T 加四 G 版本嘛，嗯，然后我就觉得起码我得使三年吧，对吧？就这么一个配置啊。
我 iPad 64的，
嗯，
好几年前买的那个 Air，
嗯，
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50个G。
嗯，
哎，
因为你就装点游戏就够了嘛。
对啊。
对吧，你看你干嘛使，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要买的话可以找顶哥啊，顶哥最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奖品啊，
嗯，
包括这个一直这几期一直抽的这个蓝牙耳机都是顶哥给的啊，还有顶哥最近还给了这个爱奇艺的这个
会员卡，
季度会员卡啊，如果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就这个转发微博啊，到时候有机会得奖啊，我们最近中奖率还是真挺高的啊。
顶哥能给我一个爱奇艺，
我待会儿给你一个啊。行了，这个说完这个苹果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话题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到了闲聊的时间啊，今天闲聊点什么呢？聊聊老王啊，因为老王是我们逃不开的一个话题。老有人说老王那个车速怎么那么快？天天的就不想点别的吗？
老王车好，
对不对？
因为寂寞
啊。我就特别就那天我就琢磨，你说老王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好色的人啊，就是
没有男人不好色，
就是提到这个好色圈里第一个想到的人肯定是老王，对吧？就是这个，
就是没有男人不好色，但是只要想到好色的男人就只能想到
老王是为好色代言，你知道吗？啊，
我为自己代言
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老王在圈里的其实口碑不是那么好，而且老王在圈里的朋友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大家对老王有一定的偏见，
嗯
嗯，就是大家老是讹传讹的那种，就觉得老王这个人不正经不地道啊，
嗯，
就是没点正经的，天天的。
所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女生跟王叔叔玩，就只有我脾气好？
不是，绝对不是，是因为你比较了解最真实的我，是吧？
不是不是，我说一就爱听的，就是圈里就你能看。别老王看不上，你知道吗？
科技圈第一枝花嘛，其他圈看不上。这就是以讹传讹这个事情，就是三人成虎，是吧？你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人多说了就是。
嗯，
就比如说是我出差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女的朋友，她知道我住这个酒店，说好久不见了，见一面，然后被人看到了呢，然后第一个人说老王叫了一个那啥。然后第二个人说呢，老王叫了仨，然后传的多了就跟我说，就是这种群体事件了，就开始
多人运动了，
对，就多人运动了，所以就很冤，是吧？就是以讹传讹这种事儿，就是你不要从别人嘴里去了解我，是吧？你要想了解我，来我屋里你自己了解，
了解了解，
对，你自己亲自体会。
嗯，但反正甭管说那次是不是啊，但是。他这么传多少也得有他的理由，你知道吗？
对，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江湖上还是有一些故事
啊，对吧？
那肯定是他想来屋，结果让别人先来了呗，然后怀恨在心
啊，
没拿上号
啊。但是我感觉我那天自己琢磨了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你说好色是个毛病吗？我觉得也不算毛病啊。
他表现的太明显就是毛病了。
不，
我不是，我觉得
这个
就一个人呀，他不藏着掖着，
对，我不藏着掖着，
他躲你玩蔫坏，其实啊。
但是你跟熟的不熟的人都明骚，这就是
咱俩熟啊。
你怎么知道他跟不熟的人也
明骚？不然为什么人家觉得你口碑不好呢？你看我怎么没觉得你口碑不好？因为咱俩熟啊。
那你是体验过了吗？这个
你说男人总得耗点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没，只要他正常，
啊，
就是男人没有不好色的，
啊，
就是说了，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能控制住这个，控制住这个对这个女色的这个叫什么欲望，
嗯，
那这个人的毅力就已经强到无敌了。
不，嗯，我觉得确实我见过有那些个不好色的，
不可能，
就是哎，有确实有那些，
只是他没有看到他想要的那，哦，那
款菜。不是
这个啊，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就是给人讲了讲这个为什么你的行为来自于哪儿？
嗯，
行为来自于你想追求快乐。
嗯，
所有人都想追求快乐。
嗯，
好色呢是大家都会快乐的。
嗯，
这个
对,
对，有人不好色呢，只是因为他在色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体会到快乐。
我跟你说，这个
或者有什么悲伤
功能性障碍，
不是
折了
，还
有就可能那个启蒙的不太好，就是我的这个性启蒙是我的音乐老师。 小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女什么时候女人开始好看了？
嗯，
就是因为那天上小学音乐课，老师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裙子，
啊，
特别紧，特别包，前凸后翘的。但是那会儿就几岁啊，也不懂什么叫前凸后翘。
啊，
但是有一双非常好看的高跟鞋，黑丝
啊，
然后这个就给我启蒙了。然后结果到现在我都是喜欢这一款菜的。
嗯，就是我感觉老王。怎么说呢，老王之前跟我说过啊，说就觉得上学的时候人家老欺负他，就是他特别不喜欢上学当时。
哎，对，
然后怎么说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也多少就是上高中啊上初中啊，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懂这个男女同学之间是不一样的，是有距离的，或者慢慢的觉得我要我挺喜欢那小姑娘的。
小学怎么就知道了，
或者你们
就早熟，我跟你说
对吧，要不你后来没发育呢，对不对？
没细品，
没有细品。
但是
现在这样，绝对是
成熟太早。
不是，绝对是男朋友不行，
不给力
是吧？
对，
不给力。要么这么好青春期，怎么可能是吧？
啊，
现在掌握一柴火妞呢。
嗯，但是问题是，老王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算好孩子坏孩子？
我呀，
嗯，
我肯定算是比较好的那种了，
啊，
老挨欺负嘛。但是有两种挨欺负的。
啊，
就是一种就是中上等是吧，像我这种中上中不溜是吧，
就学习还行，
学习还行啊，哎媳妇。还有一种就是贼次那种，就倒数前一前二那种，就这一般就是这两
种。一般都是坏孩子吗？就自暴自弃的。
不，自暴自弃他是中下等，这种就是欺负人的吧，他很聪明，
嗯，
然后他学习就是也不是倒数，但是他又有点想玩这种，他
有点想玩的话。
但是那种我感觉啊，就是啾啾上学的时候喜不喜欢那种坏孩子？因为我听好多人说这个不是你喜欢小男孩的那方面，就是喜不喜欢那种坏孩子？因为好多人说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嗯
啊，
对不起，因为我自己是坏孩子，所以我就只玩好。
啊，
就是你知道，劝妓女从良和劝逼良为娼是一种乐趣，是不是？啊，所以我那会儿就是因为我自己
劝妓女从良是吗？
不是
劝自己从良吗？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这种坏孩子就会喜欢好孩子，然后带着好孩子就学坏。
嗯，这个就是啾啾这个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做大哥的女人，只想做大哥。
就是有汽车圈里这话，就是再好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手握方向盘。
啊，所以就是跟啾啾没得聊了，
这个，
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女生，你知道
吗？
啊。所以这博士小时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呢？
初中交了小女朋友，
我初中就交小女朋友，
大学的时候才开始
初恋是吧？
初中，后来
还有联系吗？
没联系了，就无所谓吧。
这直播呢也不敢瞎说，反正
不，确实不没有什么，就还好。就我一直生活挺无聊的
啊，
就一直都是也读书也不上心
啊，
就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随便学就是好学生那种。
没，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学生，但是我属于那种运气特好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博尔老师跟我就是高中离得不远了吧？隔壁高中。
什么意思
啊？当时是为了
你不是因为你们家都那边的吗？
对，就是他是我隔壁高中的，就是都是学习不好的，你知道吗？
当时为了一小姑娘，然后没去更好的学校。
哎呦呵，
对，然后我高中就是签了一协议，然后我那个志愿就只有那个
跟小姑娘签的
那一个。
哦，
然后后来那姑娘没考上嘛，是吧？
把你坑了是吗？
把我给坑了。没有，我在那学校挺快乐的，我在那学校确实挺快乐的。
然后就在那学校找了一堆新的。
啊，那没有，高中还是一直没有，因为高中我们那个学校压力特别大，就是我们那学校属于末位淘汰。就是，
你们那学校压力还大？
嗯，就我们班压力大，我们那是那最好的班。然后如果你考倒数第一。你就会去别的班，
我们也是啊。
然后我一直倒数第三嘛，
就差一点啊，
非常稳定。
对，虽然我是坏孩子，但是我非常稳定的，一直都在我们班的中上游，
非常稳定，
而且还是火箭班。
那你叫什么坏孩子呀？
我就是打架，然后
你是
就是打架，
私生活坏。
不是，就是打架，就是跟老师天天惹麻烦嘛，给人这个打医院去了，明儿打警察局局长闺女了，然后昨天
这我觉得这不叫事儿，我们这个坏孩子女孩子都不是，就是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对，而且就是我也不。
哎，这你跟我们说的坏女孩和坏女孩，
你这是坏了别人身上了，你这没坏自己，
对
自己不坏，
多缺心眼儿，坏自己干嘛呀？
我们这坏女孩都是自
己，我从来不上课，但是学习还好。
坏了。
对，
就什么是真的坏，就是我这种，就是天天不上课，天天逃课，逃课打架，然后被警察追着满小满区跑，
警察追什么？
对，因为打、打人嘛，然后被报、对被抓嘛，然后但是我成绩好，对，就是不学习就是
警察管你那
个，
我成绩好，别追我了。
主要是未成年，
我们班第一，给我少判两年。
对，你说追你那又不是老师，是警察，
死刑改死缓行不行？我到我第一是吧？这问题不大。哎呀，
所以问了半天博文跟妞妞，我们问老王啊，老王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我初恋是大学。
怎么那么晚呢？我的
就是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因为就是上学的时候
启蒙，小学就启蒙了，
只是启蒙了啊。
他比我们岁数大的，他比我和舅舅岁数大的，
对我比他们大。
那会儿很难，你在校园那种环境，
就是那会儿像我们初中就
有，我跟你说，你现在看现在的很多小学生就可以了。
小学对啊，我家门口那个小学、
现在都这么早
啊！我老婆、我老公的什么就这个了，
啊、就
这
了，
这都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才能见到的
啊！
就我们初中这一个班里有两三个人，就是三四十人的人，
啊、
两三个人他谈恋爱、早恋这种，然后高中也就是两三个人，因为像我们这个八零后这种年代的人，就是男孩一般都是比较晚，是吧？
嗯、
就熟的比较晚，
就傻
了
鸡的意思就是啊！
就我的快乐基本上就是。下课打球，然后放学去网吧那种。
刚才就刚说自己这个，
我
小学就启蒙了呀，
我启蒙了，
你有幻想，
对我有幻想，
还有趣。
那你
就是当你自己弄的时候吧，
嗯、
就是你得有一个目标了，然后但是是吧，就是你有个目标，你可以自己去单人运动嘛。这你要没有这个启蒙，你单人运动你运动不起来，你知道吗？你没有换，你不能对着一
个
老干妈的瓶子是吧？
那就是，
那你这
对董明珠老师格力空调，
你这就是
董明珠老师昨天又直播了，可牛逼了！
总得有人给你去带你走这条路，
带这路
啊，
是的。
那你高就初高中六年就没有碰上一个自己喜欢的吗？
喜欢的，
嗯，有吗？
没有，
有没有那种伤心的过往？
没有，因为我就是喜欢的女孩，就是我就上学的时候喜欢，都喜欢特别大的。
你是说岁数还是说身材？
都大，都大
啊
啊！就是、
哎、
就是，你看我上那个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们老师
啊，
他们就喜欢
那大太多了。
就是我初三的时候吧，就喜欢老师，然后我们同学就喜欢初一的。我说这什么情况呢？
啊！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就开始喜欢小的了。
哎，
对，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会儿我上初三的时候，那老师就二十多岁，
啊、
是吧、
哎？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三十多了，我还喜欢二十多岁的。
你倒是一直没变，反正是。
对对，我
非常专一、啊。
对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就我，即便我六十岁了，我应该还是喜欢像 JoJo 这二十多岁的。
嗯，那你就说想过没有自己到时候找一个踏实点的，还是说风骚点的，就是实用的，还是说好看的？
这以后结婚吗？
啊，
就白天圣母，晚上玛利亚嘛。
你这没有那么完美啊，就是你更倾向于哪方面吗？
啊、我更倾向我是比较属于要面的那种，就是肯定就
是、还
是
得拿着带得出去，
带得出去
的、啊，
对，有样的。嗯，我觉得这种有样的，一般
但是有样的一般不好使啊。
不，一般有样的，就是使起来也挺好使的。但有的女生应该是这种中看不中用型的
啊。
嗯，
你们别瞟舅舅，
不是
你说我呢？
没，你绝对中用，中看不中看不知道，中用应该是可以。
嗯，反正就是聊了这么些啊，我就觉得大家其实不用对老王抱有那种特别有色眼镜的想法啊。我就甭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是说圈里的这些所谓的同行们啊，
嗯、
我其实觉得每个人
洗白了。
哎，我倒不是说给他洗白，
人设崩塌了，
因为我跟老王确实我是这个圈里为数不多的跟老王挺熟的人，
对对、嗯，确实是。
我经历了或者说见过老王真的认真工作的一面啊，就是老王那天我还在微博上发这个图，就是说你别看老王平时其貌不扬、色眯眯的啊，但是你说这老王拍这图，就真是我拍不出来，对吧？
嗯，
就是真的，就他还是有他怎么哪个人都是有自己有才的一面啊，
对，
就是千万不要被他吊儿郎当啊。 就是嬉皮笑脸啊，就是这一面所就是固化了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啊，就是好像咱们把博文就固化为苹果大高玩，其实人家在那个汽车方面也是异常的
高玩，
对，就是博文是大高玩啊，不能是苹果大高玩，
对对对，
到处大高玩是吧？
对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大家还是多看看老王其他方面的点啊，对吧？今天我们头一回开直播啊，我们也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留一些时间吧，看大家。
我推荐就是你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先送个礼物吧。
怎么送呢？
就是很简单，大家现在开始刷一个什么字，你让大家发，然后到现在还能坚持看我们直播间的，你就截图，截图第一个能清晰显示的名字，然后私信你，然后你送给他一个什么小礼物
啊？
啥意思呀？
打50000块钱。
哇，你们
我送一个松果 FM 太费劲了，我觉得打起来，我送一个爱奇艺吧。
啊，送个
爱奇艺
季卡，行吧？
可以的呀。然后你多就比如现在倒计时，然后你让大家打什么字儿？
打个一，然后我们倒数10秒，第一个人送。
哎、有延迟吗？你的20秒。
就我截。
延迟吗？延迟。
以我这个
老王来截啊！
我
待会儿这个。
一，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送大家爱奇艺季卡。
也别一了，一感觉太有诚意了吗？
没有，一可以，
一可以是吧？
省事儿，省事大家打字了。
这是打一老王最帅吧？
别！
居然有这么多人在看直播，我都不知道。
600人了。
刚才就董超弟直播是多少人？
40。
40是吗？
那是目前在看，累计的话是3000多。
啊，累计啊！一会儿我们应该也有个数据。行了，我们倒数了，开始打一的，打我的都可以，
这打什么都行吧，无所谓，
对对对，
反正你打什么都行。待会儿老王截一个图，
十，
然后赶上是谁，
九，
打啾啾最好看。
7 6 5 4 3 2 1，
第一个能完整观看到名字的人是谁？就一个呀，你手机有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他动的时候我截到这个了。
葛恒旭威，你可以那个私信村口 FM 微博，然后村长。
别私信微博，私信微博我怎么能对应上是他呢？
就是他呀
、
啊！哦，这是微博名对吧？
微博名，
啊、
这是
没毛病。
葛恒旭威，
咱们头一回直播不太懂啊。
大叔，
他微博叫马丁大叔。
你就点开这个朋友，
铁粉，
对对对，
铁粉啊，
他还是个铁粉。你找微博，你就能找。
然后待会儿
马丁大叔铁粉，他一会儿微博私信
叫什么？马丁大叔，
马丁大叔是个铁粉呐。
反正老王这有这张截图啊，待会儿老王截图发这个微博上，然后我看一眼，然后没问题，我这个私信给您这个一张爱奇艺的季卡，这么一串码，您给输进去，您就爱奇艺的
会员了，
会 VIP 用户啊
，VIP 用户
啊，反正这也是我们头一回直播，然后不太熟，然后今天说实话，我录节目感觉也没有，也就稍微有点紧张啊，因为今天开着视频直播，不像平时那么放松啊。但是好看不好看的大家多担待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下回包括我们以后啊都可以开这个直播，然后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也可能是没有删减啊，
对，
等到我们后来这个再播出这个音频的版本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大家第一个问题刷起来了，抽手机吗？村长，魅族17，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铁粉周子偏嘛，就是那个死忠的魅友死乞白赖问我那个魅族相关的问题的那个啊，但是抽不起手机啊，我只有一个啊，我真的抽不起手机、
好久没抽手机了，
好久没抽手机了，但是
过段时间。
怎么说呢，手机一般就是等年底，或者说
年底
这一批都发完了，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再也不会用了，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不会写在类似对比类的文章啊，或者说不会有盘点类的文章啊，我们不会再用到这个手机了。
我们会抽，
比如说前一年的这个时候发的手机，我可能就会抽了
啊、哦，
对吧？但是现在可能最近出的新机，我可能很难直接就送给您，除非说厂商有赞助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你也懂的哈，对吧？
谁赞助倒霉啊，
对吧？就是其实咱们节目厂商听的真不少。就是好多
我知道有3-4个人听，有华为的，
那是3-4个，
有华为的，
就是、
我知道，
就是包括说公关层面，包括说厂商的直接的层面，都有人听，但是他们听完以后最怕的一点就是他把节目分享出去
啊、
他不敢分享，
他不敢分享，
他生怕他的顶头上司听到，你知道吗？
哦、
他听到没关系，他只要悄没声的不说这事儿就完了，但是如果他的顶头上司听到这个事儿。那他妈就完了，你知道吗？
他的问题了
啊、那就完了。说你那个舆论把控怎么回事啊？对不对？怎么还有人他妈说这话呢？我们出的题，对不对啊？但是 对吧？大家都懂的，所以我们这节目也不指他，也不指望他挣钱啊。我们就是图个乐，然后让大家都高兴高兴，然后也能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所处这个媒体的感觉，然后让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手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嗯，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发弹幕，然后在座的包括苹果的大高文啊，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小米的这个老王叔叔啊，还有我们那个什么都精通的村长啊，还有那个对专门想送女朋友礼物可以咨询一下我啊，马上520了对不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弹幕刷起来，然后我们会为大家解答的。
哎，虎口脱险问了啊，说这个 Mix 今年有吗？
有
有。
而且下礼拜不是下礼拜，
下礼拜没有吧，
马上小米又要发新机了。
嗯，
还有个还有个笔记本，
嗯，
不知道能不能说，说了直播呢。
我不知道这块没播啊，这块掐了啊，大家都不知道啊。爱唱歌的蛋蛋问，啾啾真的单身吗？
不然呢，
啾啾真的单身，我证明啊，我证明啊，啾啾曾经有一段是假装的，但是就是特别村口特别早期的那一段是假装的，到后来是真单身一直到现在。
可以的。
然后
12几月份发布，
9月份
还是
9月份啊。然后博士老师，今年苹果有5G 吗？
有5G，
今年差不多啊，今年应该是X5的几代。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有，
高通谈妥了。
什么时候发呀？
9月份吗
、
快快快，还有几个月，今年是现在是
四个月，
6、7、8、
很快了，过完 WWDC 我跟你说，如果你等 iPhone 怎么等啊，你首先你如果现在用的 iPhone， 你过完 WWDC 先刷一 iOS beta 版系统，你就跟着这 beta 版系统一直走，用，哎，换手机了，差不了多久，基本上也不会觉得等时间特长。
反正 WWDC 也快了，
6月
这次感觉会发什么呢？
哎，我记得上一次
没有任何硬件，就是软件的东西。
我上一次是不是跟老王叔叔在咱们录完之后出去的时候，我说这一次一定会有5G，然后王叔叔说没有。
王叔叔都说
不准，
王叔叔说苹果能准。
我其实也说不准吧，但大应该是有，
对吧？上一次谁说有要怎么样来着？
跟我跟你走呗。
行了，那老王就跟舅舅走了，今晚上啊，兑现他的诺言。
不用不用，大可不必。
试过了，舅舅，舅舅老想试我。
行了，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啊，也挺晚的了。感谢大家伙儿这么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我也特关心这问题，疫情不会影响苹果发布会推迟？
不会，这工厂都复工了。
对，现在都是线上
了。
而且也是线上的发布。
在家办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行，
而且今年应该曝光会更多，都把机器带回家了，
就是拦不住了啊！不知道是
为什么今年那个推特那哥们儿老有曝光
啊，
都是把机器带回家了，没去公司。
所以说今年的 iPhone 12还是会有刘海，
还是会有。
我不怕，快发就行了，好吗？
你先把你手机壳换了，比什么都强。
我一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苹果店，换不了。
行了，感谢大家这么晚还陪着我们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直这个看着我们的直播啊，然后我们这一次第一次的直播看来还算成功吧，虽然这个设备调试的没有那么理想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对电池也快没电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村口 FM， 也希望大家有能力的打个赏。
什么叫、你看这个丽丽新功能内衣抱进入直播间。
行了，不要再说了，不是节目结束不了了，好不好？
好了，各位晚安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